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全能的主，你是大有能力、大而可畏的神，你用你的大能和生出来的膀臂创造了天，创造了地，你也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感谢你保守我们在平安当中度过了艰难的2020。在过去的一年，我们一起经历了你的信实和奇妙，让我们真实的看到你的公义和怜悯。我们相信2021你依然会用你那永不改变的慈爱环绕我们，带领我们平安走过。主啊，今天我们是新的一年第一个主日，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来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一起来寻求你，来亲近你，聆听你宝贵的话语，因为你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我们生命的粮。离开你的话，我们属灵的生命就会枯竭，离开你的话，我们就会迷失方向。但我们的眼目常常被世界所引诱，我们的心也常常被世俗掳了去，我们自己没有能力胜过试探。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加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回到你的话语当中，常常回想所领受、所听见的，悔改并遵守你的旨意，行在你的路上，永不偏离，直到见你的面。主啊，我们把以下时间完完全全交在你大能的手中，求你在我们当中设立你的宝座，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运行，亲自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和行为，让我们都安静在你的面前领受从你而来的信息。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的生命再次被你更新，我们与你更加的亲近。也求你保守你的仆人，掌管他的心，掌管他的口，赐给他当讲的话语，让讲的和听的同得益处。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将一切的颂赞、尊贵、荣耀、权柄、国度、能力都归于我们天上的父神和坐宝座的羔羊。我们同心合意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下面请罗姊妹读出今天的分享的经文。
好，圣启示录3:1-6，给撒迪教会的信。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欺凌和欺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阿们，感谢神。
感谢神。
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就是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分享的题目是不能被涂抹。我们看这个地图啊，这是我们前面好像也看过一次，这是主耶稣写给七个教会信那七个教会。第一封信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第二封呢是士美拿，第三封是别加摩，第四封是推亚推拉，那今天是撒迪教会，是第五封信。这以弗所教会我们知道是异端，是被恨恶的。在别加摩教会呢，已经有人服从了异端的教训，而推亚推拉教会是更是容让那些假先知在教会里教导会众。 那么前面这几个教会里面，只有斯美纳教会是非常好的一个教会。那么沙迪教会又是怎样的一个教会呢？一个合主行义的教会，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七节提到，那应该是一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但是在历世历代，在地上几乎很少有教会是完全圣洁的，像斯美纳那样的教会很少很少。那许许多多的教会其实处于一个病态当中，那沙提教会也不例外。如果用身体的这个健康来比做一个比方的话，那么按照主耶稣给出的诊断，这个沙提教会应该是被送进重症监护室里面。所以这个沙提教会这个病是非常非常的重。我们第一个题目是教会里面有三类人。在沙提教会这封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教会里面有那么三类人，有三种信徒。那么在三章一节当中，主耶稣就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主耶稣对沙提教会诊断以后，就这一个诊断的结果，说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那在主的眼里面，沙提教会几乎是奄奄一息，与死呢没有什么区别了，是有名无实的。那主耶稣为什么会说沙提教会是死的呢？那其实就是因为沙提教会绝大部分的信徒是处在一种奄奄一息的光景当中，也就是说教会里面绝大多数的信徒只是挂了一个基督徒的名而已，根本没有属灵的生命，是名存实亡的。这是这个教会里面谈到的第一类信徒。这主耶稣写给沙提的这个教会的信当中呢，没有提到像其他教会所面临的压力、逼迫、试探。在前面的几个教会当中，我们都看到那些教会、那些信徒是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逼迫的，甚至被下到监里面。但是在这封信里面，主耶稣没有提。那撒迪教会呢，几乎是一个处境最好的一个教会。那么处境这么好的教会，那撒迪教会为什么又是死的呢？这里面主耶稣没有做具体的一个描述是哪种情形，但是我们可以大致的判断一下，这个教会或者是其中绝大部分的信徒可能对真理不够渴慕，也没有迫切的使命感，灵性是麻木的，对异端、对虚假的教导是麻木不觉，没有分辨力，可能只有敬虔的外表，失去了敬虔的能力。也就是说，沙迪教会在本质上已经与世俗没什么区别，他们对这个世界的也没有什么影响力，更不会对这个世界构成威胁，所以没有人逼迫他们，那就连撒旦也懒得理他，是这样一个教会。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那撒迪教会似乎是也有行为的，但是这个行为不是属灵生命的表现，所以外面是看是活的，里面没有生命，是死的。从外面看，其他教会该有的崇拜了、灵修了、祷告了，这些看得到的活动，可能撒提教会一样也不少，一样也不缺，但是实际上里面却是一无所有，里面是空空的。在主的眼里面，他们做的是草木合接的工程，经不起火烧。那就像是我们平常说的一句话，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外面看着很光彩，其实里面已经烂掉了。撒迪教会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面，那是不是与他们所处的环境太过安逸有关系呢？也许真的有。就像我们现在处在这北美，生活都很安逸，生活太安逸，人往往就会懈怠。这个懈怠不是说不去做别的工作，而是在灵里上，在灵里面会懈怠，不愿意去追求，对神呢就缺少依靠，因为我们什么事好像都能摆得平，什么事都靠我们自己能够做得到，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安逸环境当中就很少去依靠神。人都不愿意经历患难，但是风平浪静对属灵生命的成长不一定是好事。我们常常说是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经过苦难的历练，属灵生命会更加的成熟，我们的信心也会更加的坚固。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弟兄姊妹经过了大灾大难以后，他的生命会成长得非常的快，他对神的依靠会更加的紧啊。这就是说我们这个苦难呢对于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是非常非常的有利的一个方面。第一类型的信徒是名存实亡的，也就是说实际上也就是几乎与主没有什么关系的这一类信徒。那撒迪教会第二种类型的信徒呢，是在三章第二节提到的，那剩下将要衰微的，这里面括号里面说衰微，原文里面是死，也就是原文里面就是那剩下将要死的，这是第二类信徒，也就是快要死的，侍奉没有力量，生命就要枯竭，结不出圣灵的果子，处于一个半死不活的状态。第三类的信徒是第三章第四节说的，说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几乎奄奄一息的教会，快要死的教会，还有几个立志讨神喜悦而不愿讨人喜悦的信徒。按道理一个教会这样的信徒应该占大多数才对，但是主说这个教会只有几个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那撒迪教会这样的信徒很少，寥寥无几。那我们现在的地上的教会是什么样的光景呢？其实每一个教会都应该审查自己。这几个少的可怜的几个信徒是主称赞的信徒，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是分别为圣，是持守正道，没有与世俗同流合污的。主耶稣也借着又说，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这下面要提到的，就这些信徒，他们要穿上白衣与主同行，他们是配得的。以弗所书四章一节说过这样一句话，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看到这为数不多的信徒正是这样的人，主说他们是没有沾染污秽的，衣服是干净的。在撒迪教会的信徒当中，前面两类，一类就是看上去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和那些就要快死去的，这两类信徒是占了绝大多数，就占了绝大多数的这样一个部分。所以这个教会呢就是形同死亡的一个教会。在三章一节主耶稣说，有神的七灵和七星，像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那指的是耶稣基督。那神的七灵这里面的意思就是完全的灵，指神的完全的灵。 那主是全知、全能、全在，主有完全的能力。那七星呢，我们前面说过是指的七个教会的使者。那七封信是写给这七个教会的使者的，那可能是这个教会里面的领袖。那七个教会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依然在主的掌管当中。我们可以说启示录里面谈到的这个七个教会几乎是这个全地的所有的教会的一个代表。那么这所有的教会其实都在主的掌管当中。即使是像撒底这样一个教会奄奄一息快要死了，主仍然掌管，主依然有医治的能力，主不会丢弃，也不会轻易的将信徒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抹掉。神给人留下了足够多的机会让我们悔改。我们感谢神，神真是怜悯的神，他知道我们软弱，他知道我们偶尔会被过犯所胜，但是主把足够的时间留给我们让我们去悔改。但是我们能不能抓住，我们愿意不愿意，只决定于我们自己。第二方面是不能被涂抹，我们真的我们的名字不能被涂抹，涂抹掉我们那个下场我们就知道是什么结局。撒底教会有不多的几个信徒没有污秽自己的衣服，是干净的，是圣洁的，所以他们要穿白衣与主同行。那么三章五节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得胜的，这儿提到得胜的是那些要穿白衣与主同行的人，衣服是白色的，那说明是被主耶稣的宝血洗干净了。那么这些人呢，是主所承认的，他们在父面前是承认他们是他的门徒，是神的儿女。那他们的名字呢，也是写在神明册上的，永远不会被涂抹。信徒当中只有那些生命是活的信徒，他们的名字最后才能留在神明册上，而那些直到最后当肉体死亡的时候，当肉体的生命结束的时候，生命这个属灵的生命还是死的那些信徒，他们的名字在死了以后会被涂抹。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这句话是神非常大的一个应许。我们真的要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活在这样的一个应许当中。但是有人呢这样解读这件经这句话，说必不从神明册上涂抹他的名，有的人是这样解读的，说认为神不是把人的名字涂抹掉，而是不得救的人的名字从来就没有写在这个神明册上。其实我们从圣经从旧约到新约，这儿解读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体贴肉体的解读，也给那些暗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或者是将要死去的那些信徒一个错误的引导，这是讨好人的一厢情愿的想法。如果按照这种解读，按照这种想法，我们就不用像主耶稣在三章三节说的那样要悔改要警醒了，不需要去做，那我们可以想做什么做什么，不用担心将来会被涂抹。我们的名字虽然记在了神明册上，最后也有可能会被涂抹。我们信主以后，神接纳了我们，神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的名字其实就已经写在了神明册上。但是这个写上去的名字可能会被涂抹，不会一劳永逸，这是圣经非常清楚的一个教导。那我们看两节经文， 一节是诗篇的69篇28节，说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当中。这个从上下文看到，他们这段时间背弃神、不悔改的人。那么出埃及记的32章31到33节说得更清楚。我们刚才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读过这三节经文，说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的大罪，为自己做的镜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生命册上涂抹谁的名。”当时摩西啊，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怜悯，有这样的一个心肠。摩西很伟大，他愿意为这些百姓担负这样的罪，他愿意是自己的名字被涂抹，把这些百姓名字留下来，说求你把我的名字涂抹掉。但是神怎么说呢？说谁得罪我，我就涂抹谁的名。这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名字有可能被涂抹，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我们有没有办法规避，来保证我们的名字不被涂抹呢？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这应该是我们特别关心的，也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真的要非常要去留意的。怎么去规避？怎么去保证？怎么做？那主耶稣在3章3节开出了一个良方，他做了诊断以后开出这么一个方子，说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并要悔改。那弟兄姊妹注意看一下，这个方子里面有几味药，一共有4味药：领受、听见、遵守、悔改。那么回想所领受所听见是什么意思呢？那主让我们把那个所领受的、所听见的要常常去回想，也就是说我们要常常去思想神的话。我们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那就是从神来的，从神来的话，是要我们常常的去回想回想。所以我们要常常去思想神的话。那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那我们里面有没有神的话？只有有神的话，那才谈得到去思想，有才可以去思想，如果没有，我们就没得思想。所以我们首先我们里面一个有思想，是一个逐步深入进入真理的过程。所以你需要不断的、反复的去读，并且要借着祷告靠圣灵的引导。因为在约翰福音的16章13节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我们靠我们自己是无法去明白神的真理的，真的是这样的。有的人学历很高，知识很多，是博士、双博士，但是他对神的话真的不一定能够明白。但是那些我们看上去没有文化而学历很低的那些弟兄姊妹，反而对神的话是非常的理解的透彻。问题在哪儿呢？圣灵。我们是不是靠圣灵？所以我们现在教会里面有发现有好多的文化基督徒，学历真的很高，谈到神的话他头头是道，辩论起来他辩论的是头头是道，但是他对神的话真的不够理解、不够明白，因为他们是靠着自己的知识，不是靠圣灵。所以我们要靠圣灵，在祷告当中寻求神，靠圣灵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在读圣经之前一定要去祷告，求圣灵来带领我们去明白神的话语。这样回想自己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对于我属灵的生命是至关重要的。读经祷告应当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生命不会枯竭，永远是活的。永远是活的生命就可以保证我们的名字永远留在生命册上，不会被涂抹。不仅要常常思想所领受所听见的，还有一个要遵守。听道还有行道，不能像我们刚才提到那些文化基督徒，将神的话思想完以后仅仅停留在一个理论的层面，没有相应的行为，谈起来头头是道，能说不能做，仅仅停留在听道的一个层面上。我们还要行道，要将神的话化为自己的生命，把神的道融入到自己的生命当中。化和融的过程，那就是遵守，就是行道。一个人无论多属灵，总有软弱的时候，总有跌倒的时候，所以我们需要常常的省察自己，我们有没有对不起神的地方，有没有做对不起神的事，有没有做了神不喜悦的事。这需要我们常常去回想，常常去省察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眼目，我们的口舌等等各个方面有没有得罪神。如果有，就要到神面前去悔改，没有悔改的生命就是死的。一个从来不去悔改的一个基督徒，那个生命一定是死的。悔改就是要矫正自己错误的方向，重新走在神的路上。凡是神不喜悦的事，我们避免去做。无论有多大的诱惑，这个世界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诱惑，我们都不能去做。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靠我们自己根本无法胜过那些诱惑。那怎么办呢？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是因为神的话带着能力，在祷告当中寻求神，圣灵会帮助我们胜过试探。领受、听见、遵守、悔改，这四个方面做得如何，真的直接会影响我们的名字会不会从生命册上被涂抹。这四个方面其实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警醒。我们常常说我们要警醒，怎么警醒？就是刚才提到这四味药，要回想领受听见的，去思想神的话，还有行出来，并且我们常常的去省察自己，去悔改，这就是警醒。那么三章三节又接着说，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即使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在今天分享的经文当中，主有两次提到了警醒，一次是三章二节，一次是三章三节。那有的弟兄姊妹可能担心，我现在行得不够好，我的名字是不是会涂抹，会被涂抹。那主耶稣呢，透过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即使像撒迪这样民从失望的教会，仍然可以真正的活过来。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应许，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信心。撒迪教会是民从失望，看上去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这样一个就要死去的教会还能够活过来。那么前提呢是要警醒，所以我们真的不要太紧张，也不要担心，需要做的就是从此时此刻开始要真的警醒，从心里面要重视起来，让自己属灵的生命始终要保持一个鲜活的状态， 随时做好预备，等候主的再来。主耶稣说，他二次再来如同贼一样。这不是说把他自己比作贼，而是说像贼什么时候来偷东西，他不会提前告诉我们。主耶稣第二次来也是这样，他不会提前通知任何人，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警醒。如果突然是我们在就在讲道听到的时候耶稣来了，这种可能性都有，所以我们需要警醒，就需要时时刻刻做好这样的准备。一旦来了以后，我们能够到他的面前，当他来的那一刻，我们的名字仍然在生命册上。我们警醒，就会时时刻刻去做这样的一个准备。弟兄姊妹，撒迪教会信徒的这三种类型，也是今天许多教会存在的情形。有的信徒生命是死的，有的信徒半死不活，快要不行了，而有的信徒呢，身穿白衣，与主同行，是得胜的。前面两类信徒，如果不悔改，他们的名字最后一定会被涂抹。那么你我现在不妨照着这样一种情形来自我诊断一下，我们自己是属于哪一类信徒。我真的巴不得我们每一弟兄姊妹属于第三类，我们都是身穿白衣与主同行的，我们是得胜的，我们的名字是不会被涂抹的。那其实不管哪一类，我相信我们都不希望自己的名字被涂抹。神是公义的，那些最后没有得胜的信徒，他们的名字不可能继续留在生命册上，但是神也不会无缘无故的随随便便的去把某一个人名字给涂抹掉了。那会不会被涂抹呢？其实实际上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生命是活的还是死的，是取决于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警醒，我们所做每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考虑到这件事情是不是主所喜悦的，我们是不是得罪了神。当我们这一天结束的时候，我们躺在床上去回想这一天所做的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亏欠，这就是我们有没有警醒。撒迪教会爱民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不警醒。所以主两次提醒他们。那弟兄姊妹，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警醒？是不是无论大事小事，我们在做的时候都想到了神，是不是合主的心意？我们去判断一下，如果我们做的不够好，我们就从现在开始，从今天开始，我们去警醒，每天我们去寻求神，这样形成一个习惯以后，那么我们就会不管开车的时候，还是出家门的时候，到办公室，当我们打开电脑去开始办公的时候，在家里我们做饭准备饭食的时候，我们任何事情我们都会去祷告寻求神，求神帮助我们，这样把在工作当中，在生活当中形成这样一个习惯，我们就会变得更加的警醒。特别是在每一天结束以后，我去回想我们这一天所做的。人都不完全，我们都会犯错，可能也会偶尔被过犯所胜，但神有怜悯，主不是不允许我们犯错误，不是我们犯了错误以后主不依不饶。主最痛心的是什么呢？是假装，假装悔改了，假装去侍奉，假装做得很好，虚有其表。主最不能容忍的是明知故犯又不悔改，我明明知道这件事情不对，我们还去做，这就是明知故犯，这是主不能容忍的。 一旦做了以后，神仍然有怜悯，他能忍耐，仍然给我们机会，那我们是不是要悔改？如果明知故犯又不悔改，这就麻烦了。无论如何，我们的名字都不能被涂抹，否则我们这一辈子就白信了，那到头来得到的是不可挽回的永远的绝望。撒迪教会虽然是死的，但是仍然有盼望，这是主给他们一个应许，这是主的一个怜悯。我们今天无论我们做的如何，主仍然给我们机会，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神还给我们气息。主劝他们警醒，依然给他们机会，这是神极大的怜悯。也许我们的生命现在可能是死的，或是半死不活的，可能是什么状态，但是神仍然愿意把这样的机会给我们，他等着我们活过来，等着我们到他面前能活出那种鲜活的生命。前提是我们是不是能够警醒，是不是真的从心里到行为愿意悔改，能够悔改。在生命路上，我们弟兄姊妹也需要彼此的搀扶，因为我们一个人我们是无法很难走下去的。如果我们发现身边的某一个弟兄姊妹有软弱的地方，那就请你用爱心说诚实话，为他指出来，帮助他胜过软弱。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愿意听别人对我们批评，或不愿意别人指出我们的问题，我们愿意往往愿意隐藏我们自己最弱的地方。但是无论我们怎么隐藏，也许在神面前会显露出来，在弟兄姊妹面前也会显明出来。当我们发现某一个弟兄姊妹真的有这样软弱的时候，我们需要帮助，为他指出来。那么其他弟兄姊妹指出我们身上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不管心里面怎么想，我们再反感，但是我们应该谦卑下来听一听，然后我们省察一下是不是真有这样的问题。如果有，那就要到神面前悔改回转，这才是我们彼此，这是需要搀扶的，彼此是帮助的。那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带着一个侥幸的心理走在这条路上啊，说啊做一下没事，可能做点没关系的啊，做完以后我们再悔改就没事了。我们不能以这样的心态走这条路。我们人做事往往有时候会随随便便，会觉得无所谓啊，做着做着就不了了之就算了。但是神不会，神非常认真。那在这新的一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传讲这样的信息，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以一颗警醒的心进入并走过这个2021。当2021结束的时候，我们再回头去思想我们这一年所走过的路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无愧的到神面前和神交账啊，这是我们所盼望的。好，我们下面一起唱一首赞美诗歌。 啊，主，我们感谢你，在这新的一年的第一个主日，你将这样的信息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主，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盼望，也赐给我们如此的应许。主，我们常常的软弱，但是主，你怜悯我们。当我们在你面前悔改回转的时候，你再次，你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我们谢谢主，也求主让我们一个警醒的心，让我们带着这样一个心来走过2021，让我们在每一天去常常回想我们自己所做的是否蒙主的喜悦，就求主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这一年的路程。我们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